本期的嘉宾，我在494期的时候已经访谈过他，当时呢，他还是去尼泊尔去学英语，他每个月花3000块钱，然后去那里学英语。现在已经过去很久了哈，然后我看到他朋友圈里老是在各个国家去玩嘛，然后我就再去访谈一下他。当时他在尼泊尔的时候还是要去学英语，然后去加拿大找他的女朋友，现在的女朋友也分了，然后呢他的心态其实变得更好了，他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也许他不用去一个发达的国家，现在呢他就去各种各样的国家吧，现在比如说泰国呀，然后亚洲这些国家，包括将来还会去摩洛哥呀、埃及呀，然后再去学另外一种西班牙语或者是法语。我就觉得小伙子是生活的路走的是越来越开了，而且他出国之后越来越发现中国的产业链实在太强大了，相比于其他的国家真的是到处都是中国制造。接下来呢就听他的故事。另外呢我跟他访谈的时候我是想看一看国外的风景，所以呢本期视频如果你只是听英文的话，还有一个视频版本哈，是用那个腾讯会议的这个摄像头，然后能拍到一些视频，我觉得看看国外的样子也不错哈。但是访谈的时候已经是有点晚了，但也能看到，因为在老挝的话也是有霓虹灯嘛，也是能看到一些像中国县城的样子。我会把视频应该放在抖音上或者是 YouTube 上或者是 B 站上，名字呢你就搜这个软件那些事应该是能搜到。抖音的话我还没注册哈，我注册了但还没传。好，接下来呢就听这个音频的节目。
听得到吗？
可以看得到，这样你也听得挺清晰的是吧？
对，我没戴耳机，看你能听得清楚吗？
啊，可以可以，还是蛮清晰的。我看你发的那个视频，我这边这是今年第一场下雪嘛，然后我开车啊路上堵的呀，但是也不是很冷，但是确实下的还蛮大的。
嗯，因为我今年一直都在东南亚这边待着，所以我都不知道，就今年没有感觉到冬天。
啊。因为我上一次访谈了你，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是去小朋友那里玩，我在你朋友圈里我说，哎，以后有机会再录一期啊，因为我看你游玩了好多好多国家了哈。
也还好，就是不是就是马来西亚我去了4个地方，从班科克曼谷直接坐火车坐到马来西亚，因为他们两个国家连在一起的。然后坐到槟城，然后再坐怡保，再坐吉隆坡，再到马六甲，应该大家都知道。然后在马六甲再坐车，对，郑和下西洋的落脚点就在马六甲，然后坐马六甲，然后在马六甲拦着坐大巴，然后坐到新加坡，就一路等于它是马来西亚分西马和东马，我把西马逛了一圈，东马没去。
啊。
对
对,
对, 对，
你现在英语我看，你发朋友圈的时候跟当地人还聊得挺开心啊。
聊天是这种聊天是还可以的，因为聊天你不需要100%理解，有表情那些，而且能聊，也不需要语法，对，都可以聊天，应该没问题。所以我计划如果拿到签证的话，我会在清迈再待一年。
啊，待一年啊？哦，
对对，待一年，我把我的英语就是练到。比较好的程度，听说读写都还 OK， 然后我可能再去其他国家。
啊啊，因为我记得上一次，我没记错的话，你说你当时正在申请哪个国家的是吧？
加
拿大的移民对吧？
对对对。
啊，
后面我不去了。
不去了。
虽然已经花了不少钱了，但我后面我突然想通了，就是我如果还要继续走这个项目的话，我还得花很多钱。而且起码有2年时间我不自由，而且我还不一定能扛得过这2年，因为要在工厂上班，不是很就是很底层的工作。
哦，你是去那个劳务输出吗？
就也不叫差不多吧，就是你肯定要干很底层活，本地人不愿意干的活嘛。
啊，对对对，现在
而且你还要花一大笔钱，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确定我能够扛下来，因为当时想着跟我前女友去。没分手的话那肯定会去的，现在就觉得没必要了，虽然他已经去那边读书了， 我突然想着我有这笔钱还有这个时间我可以去很多地方，所以我现在就、
啊、对对对，
所以我现在就打算说用我本来这笔要去加拿大的钱和这和这两年三年的时间我去不同的国家生活，然后明年、
哦、
对明年就想着在清迈把英语练到下一个水平，然后我后面可能会在中间会申请一下美签，如果申请到的话那就可以只要美签再去其他国家都很方便，没申请到的话对我来说也无所谓，我想去埃及还有摩洛哥，他们属于非洲嘛，
嗯嗯，
对，那免签摩洛哥对中国人免签三个月嘛，去摩洛哥我想可能去那边三个月可以学法语。
哦，
对，
可以可以。哦，
对，因为我也有朋友在法国，你只要学了法语，然后可能路是走出来的，你到了那个地方可能有下条路，你不能在家等着，你也不知道路的。
哎，对对对，我也是相信这个，你在家里老是规划来规划去的话，
没用的。
对对对，
我的所有规划都不是按照我规划来走的，我要不去尼泊尔，我就不会来泰国，不来泰国我也不知道有 DTV， 就算这个 DTV 小红书上很多人都你搜一下就知道，但你不到那个地方你不知道啊。
啊，
你不知道有 DTV，
对对对，
不去你不知道有 DTV 这件事，而且 DTV 我的条件是不满足的，因为他要有线上工作，或者说你花钱找中介折合人民币，整个流程下来差不多2万人民币，但我刚好在那边遇到一个人，他报了一个泰语语言学校，能报 DTV， 然后人民币也就6500，而且是上课上半年的课，用英文教泰文，我就刚好那我就跟一群老外学下泰文，然后提升英语，再顺便学个泰文，这个钱也不算白花，而且能申请 DTV， 然后就去申，然后所以就来这里申请了。
哦，因为我是不是你现在要是去清迈的话，清迈的官方语言是什么呀？是英语吗？
泰语啊，他们泰语啊，
泰语。哦、
对啊，他们是泰国当然说泰语啊、
哦、就是那个写出来奇奇怪怪的一团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对对
啊、哦、因为泰国的话在我的印象中它就是很佛系的一个国家嘛，哈、哦、
对对、
就是、
因为他们佛教，他们就是佛教国家，所以本地人还是比较 nice 的，然后我跟我的英语老师聊天、嗯、他说他们本地人的小孩跟父母那边学来的东西就是比较微笑平和待人，因为他们父母是这样子，他们也是这样子，所以说相对来说人还是很友善的，因为基本人都是信佛教的
啊、
哦、
你从上一次我访谈你的时候你才去了没几个月嘛，这一年多了吧，
第三个月吧，可能在尼泊尔，可能第二个月、哦、都不到，没太久，但在去尼泊尔刚没多久，第二个月第三个月
啊、哦哦，你可以讲讲，哎，对对，因为那是你说你是第一次出国吗？哈，
对对对对，
这个、
那时候第一次，
这一年多了，你有什么感想呀？
这感想还挺多的，就是你去了不同的国家，尼泊尔，然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你会发现每个国家其实都有问题。我当时去马来西亚的时候，以前会觉得新马泰吧，旅游说新马泰、
嗯嗯、
后来我去了新加坡，我去了马来西亚，我不会再想再去马来西亚，也不会再想去新加坡
啊、
哦、对，因为它的物价相对来较高，新加坡就更别说了，一瓶矿泉水12块人民币，然后小小的一个地方，然后你跟本地人聊天嘛，他们对政府也有抱怨，竟然已经是新加坡了，基本全球免签了，你跟本地人聊天他们也有抱怨，反正就各种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以前我很对中国的护照觉得不屑一顾，现在我不会这么想了，我觉得起码我拿的现在拿的护照是，起码我拿中国现在的护照已经可以免签去很多国家了，
嗯嗯，
对，而且你挣的是人民币，你拿了人民币，很多我去了很多，比如说尼泊尔和泰国，尼泊尔更不用说了，他们要出国很难很难，一是他们签证很难，二是他们挣的钱折合人民币可能一个月就不到1000人民币，他们怎么出国呢？一出国那钱就没了，买个机票都不够，所以就没有那么多抱怨，所以每个国家都有美国国家的问题，我就没有那么抱怨，起码我现在拿了免签的护照，花着人民币在其他国家，你在东南亚花人民币还觉得还 OK 的。
嗯，
对
对对
对，
因为现在中国，对对，中国就是一个从经济体量上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国家了。
对，而且我说实话， 我出来发现一圈，中国的经济其实是很强的。
嗯，
中国是可以基本可以说，我不知道美国、欧美我没去过，但是起码在东南亚来说，中国是可以100%完全自耕自足的一个国家，自己生产自己消耗，因为它有14亿人，而且14亿人的消耗消费能力是 OK 的。比如说我回杭州，我今天回了杭州，去杭州的宋街逛了一下，也有些老外，也有一些大多数本地人，极少数老外，但是很热闹，甚至比我去马六甲都热闹。马六甲都已经世界闻名的一个旅游景点了，真的很有点萧条，就那里面那个马六甲里面还有点热闹，一出来全都倒闭，整个都倒闭，就这种程度。但中国如果说你中国是个，你是在中国很出名的一个地方，不可能没有什么人流量，中国人就能喂得饱饱的。但其他地方，你像比如我现在在的这地方，没有老外的话，这边肯定都根本开不了，就是靠外国人在支撑了整个经济，就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
旅游城市嘛，对吧？
对，旅游城市，甚至像泰国，泰国就是个旅游国家。
嗯，
对，那尼泊尔更不用说了，尼泊尔它没有游客，它根本就整个国家经济都没有经济了，因为就是个农业国家，没有任何工业，电也没有，然后都经常停，也不知道经常就都是停电是很正常的事情，可能一个月停个一两次电可能很正常，或者两三次电很正常。然后他们的电又被印度人卡着，他们的通信都是他们的通信公司都是印度人卡着。
哦，那你去过印度？
所以出来一圈之后，没有，因为当时我对印度不太感兴趣，而且当时中国人去印度还不行，不能直接从尼泊尔过去，你还得拿签证，很难搞，中国人很难搞到印度的签证。
哦，
对，主要是我对印度也没有，你去印度就是探索，对印度的探索欲望没那么强。我就是，所以说就出来一圈，你看多了，你对比一下，现在全世界经济不好，但是起码中国是这里面还可以的，它起码扛了这么久，韧性很强。你去我去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很大的商场，我拿开一个东西一看 ，Made in 一圈呐 ，Made in 什么。镇江、北京、宁波都是这些东西。
对，你说这个事情，
在外面看的对，你说。
我给你讲个这个真的事情了，就是我的一个发小是那个船员嘛，你知道那种开船的嘛？
嗯。
开船的话，他就是开远洋货轮，远洋货轮的话，然后他就，就是家里有亲戚结婚的话，肯定要从国外带一个东西过来嘛。带那个床上的三件套，
对对对，
三件套你知道吗？非常蠢，他也不知道，他如果他可能也不了解，如果他去美国的话，他带个三件套回来，实际上那肯定是中国造的吧？他也没有这样去想过，
大概率，
对对，我相信美国人结婚的话也不会送三件套嘛，是吧？他真的就带回来了一个三件套，问题是这个样子，他带回来发现一看，对，还是我们。他如果说没得 in China 还好，结果呢发现这个厂子就在我们附近，非常的搞笑。就出口的吧，出口整
因为全世界，对，因为全世界中国生产这个东西最便宜的，所以说我以前对中国经济一点都不看好，尤其是那几年股市跌的跟跌成狗一样，但是你出来一圈之后，我现在对中国经济很看好。因为全世界离不开中国生产，
对中国的这个产业链，就是不管人家怎么说了，中国的产业链肯定是在这几个大的国家中，算不能说最强的话，也应该是排名非常非常靠前的了，因为它有巨大的产能的话，现在的一个趋势就是它要到国外去建厂。嗯，
对对，因为你对比一下，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可以说。造一个东西原料可以自耕自足的没有几个国家，要不是他有些能造他可能要进口原料，中国除了芯片可能高端芯片现在不能弄，其他的已经我觉得100%都已经自耕自足，而且中国有个好处，中国的电便宜，因为你不管生产什么东西，电和人力现在可以用机器替代，但是电它是能源，但中国现在电应该已经相对来说已经很便宜了， 有水发电，有核发电，有光伏发电，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这种程度啊。对啊，你想到生产的本质就是电，那都得要靠电。人以前说中国人口多便宜，现在人口涨价，但是中国现在不是人工智能起来嘛，机器又起来嘛，所以人越难怎么拼得了呢？现在都用机器，你再怎么便宜，我用机器替代掉你。还有电，越南的电肯定跟中国比不了啊。所以说再怎么拼来拼去，你就看电，就看一个东西，看电就行。
现在这个计算机也是看电嘛，人工智能还是看
电。对 ,AI 也是看电，所以就看电哪个国家能生产电最多，中国现在生产的电最多。
对，应该是。
对啊、
因为我看他哪里那个西藏那一边吧，好像是又要建一个几个山峡
了。鸭绿江藏大坝嘛，我去过那个地方，我知道那里的地形，那我去过。对、
哦、
太难，那个地方太难了，对，但他都能建大坝，所以说。啊，我先抛开什么政治制度不谈，你就光看这个生产能力来说，所以说真的是美国，我觉得都比不了中国。就生产东西，所以美国他打这么久的贸易战，他已经离不开中国制造，全世界都离不开中国制造。如果中国制造停了的话，全世界人的生活水平，他物价水平一定要翻很多的。我在东南亚逛了一圈，用的东西全是中国制造。这些小的什么手机壳呀，什么都是从中国弄过来的，价格翻几倍，起码翻一倍吧，而且质量还都是那些义乌小商品生产的，都不是牌子的。
哦，对呀、啊、对呀、啊，
全是。
我们应该想条路，然后把中国制造这个卖到全世界，这肯定是个发财致富的路。
是的，这个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把英语学到一定程度，然后再学个第三语言，因为你在国外出来，你会英语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你跑到尼泊尔去，你不会觉得说英语是件很高级的事情，因为一个你打个摩的都要跟你聊两句，用英文跟你聊天。你去个服务员，去个餐厅，服务员都问你用英语问你要喝什么，就觉得英语就是个工具。你去马来西亚，大家都会说英语，只是口音有问题哈，但大家都说英语。在中国人，如果你说英语，你觉得是件很高级的事，但你跑到国外说，他就是交流，你跟老外在一起或者吃饭就是聊天，就是用英文，它就是个工具。但是如果你会中文，你会英文，再会一个第三语言，或者法语，或者西语，或者日语，我觉得那才是有价值或者更有价值的人。因为中国生产哪里都需要你会英语，英语是国际语言，然后你再会一个第三语言，这个才是更。所以我为什么想去说，可能过完一年之后去摩洛哥或者去埃及可以学西语，然后摩洛哥可以学法语，因为摩洛哥以前是法国的殖民地。
我觉得学法语可能会更牛一些，因为非洲好多地方都说法语嘛。
对的，因为他们被法国殖民了嘛。
对，法国好像是就非常靠前，比西语要靠前很多。因为我曾经学过一段时间的法语嘛，然后对，学过一段时间的法语，包括什么比利时呀，什么都会讲这个法语。然后因为我去学是北京，我在北京那边学的嘛，是法盟嘛。然后他那边也有就是。咱们这里高中啊，高中他要去法国去学艺术或者是什么的哈，他们就会去那里也是学法语。后来有的人也没有去学法语，就学西语。他说：“哎呦，西语、意大利语跟法语非常非常相似。”
哦，这样子。
对，你学了一个，另外一个你就是说：“哎呦，没有那么难了，反正。”
反正到时候看吧。
我也是听说，反正法语，比英语的难度，我认为要高那么一两个档次吧。因为它的变形的太多了，我搞不大清楚，变太多种了，就是有阴性、阳性、过去时，
是的，是的，
什么啥太多。
对比来说，英语还相对来说它的语法简单，但英语它的词汇太多，它融合了太多不同的词汇了。对，它语法简单，它的词汇丰富，但是法语可能它的语法复杂，但它词汇就是你会读就会写，但是英语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哎，都难，学语言都难，没有都要花时间。
对，就都是花时间，然后，还是要带亲身经历的话会比较好一些。
对，
照你这样说，我也应该抽空再学学啊。哎，至少锻炼一下大脑嘛，是吧？至少锻炼一下大脑，人家不是跟你学学语言会防治这个老年痴呆症，是吧？
老年痴呆。对的，我也看过，真的，你脑子会两门语言或三门语言。你不思维方式会不一样的，
对，是，
而且对，尤其你的语言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个思维方式会多，会我觉得会跟你只会一种语言的人会不一样。
嗯，对，
而且会更有意思一些。
嗯，可以。
对，所以我就打算这可能用2年时间或者3年时间，我也不会，我经济上也还能支持，我就不会想说特意去赚钱找工作。我就把学语言当成我的主要任务，然后不同的国家，我想去不同国家生活，不是去那种旅游，去待个一周、两周，甚至三周、一个月。我比如说去摩洛哥，他就有3个月的签证，我可能去摩洛哥，我在那边生活3个月。嗯，
不错不错。
摩洛哥对面，
嗯
嗯，你说，
我对摩洛哥的了解，因为我看足球嘛，摩洛哥的足球最近比较厉害了，因为。我看足球的话，他比如说电视台或者是什么的哈，他要介绍这个地方的话，他就会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摩洛哥这个国家。后来我发现，哦，
对对对，
摩洛哥的，就是说文化呀或者经济可能也不是特别好，但是白人非常非常多，而且球员也非常厉害。对，我只是对这个的了解，就是哎，发现这个他的足球就比较厉害。
我对摩洛哥其实也不太了解，只是说知道，后来无意之间知道他那里可以是学法语，而且摩洛哥对面就是欧洲，他们离得很近。
嗯，对 对, 对，
他们基本就连在一起的，就很近。所以说，如果我去摩洛哥之前，
对，对对对，你讲，
对他们连在一起，基本连在一起的。对，如果我去之前能搞到，欧洲哪个国家的签证，我在摩洛哥待一待，学学语言，然后直接可能就飞过，就可以飞过去了。
嗯。
对，所以这个对这都暂时的计划，所以对我来说都先走一步看一步，因为时刻都在变，我都能接受。对，各种变化
我
都能接受。
我觉得，跟我上一次访谈你的时候，我觉得你现在心态是好多了，上一次还有点焦虑呢，是不是？
因为上次还是我其实前几个月想着一定要去加拿大，就花那么多钱了，时间精力还是要去，后来突然想通了。突然想到就觉得不去了，我反而想通了之后，你把很多东西之前的执念放下了，你就很轻松了，你发现你更多的选择，就是我拿着免签的护照我都能去很多国家了。如果你当你英语好了，而且你去了个地方，你在那边待久了，认识一些本地的朋友，你就会知道一些信息，这个信息可能就是在网上甚至都查不到的信息。比如说我这个语言学校网上就没有，小红书没有人说这个语言学校可以拿 DTV，没有，小红书没有人说这个，因为我在小红书查过，而且这个学校就开在一个就开在他们的商场里面，正大光明的放在那里。但是我都经过很多次那个商场，但我没去过4楼，我也没有看到这个信息。但就是因为认识一个人，他给我提了一下，他只给了我一个地址，然后我按照这个地址，然后去了这个商场，然后找到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培训机构，找到这个培训机构，旁边的培训机构都不可以，就他可以。就是很简单，但是你就是有时候需要别人，或者你要遇到一个人，给你一个，他可能在你旁边，但你就天天经过你都不知道，但是需要一个连接，哦，原来是可以的。所以有些东西你要去到那个地方，路是走出来的，而不是在家里想出来的，也不是说靠着在网上搜索出来的，是能搜索到一些东西，但你最好是到那个地方会更好一些。
对对对，这样的话你就能看到很多机会嘛。
对，所以我现在没什么焦虑的，我现在也不执着说，以前会执着说我一定要拿一个发达国家的 PR 永居权，现在对我来说不一定发达国家适合你，因为你在这边遇到很多老外，他们都是发达国家过来的，而且其实我们以前对老外觉得他们很有钱，其实他们没啥钱的，因为他们又不存钱，他们基本工资就是那样点，就是那点，可能英国可能就2000英镑。折合人民币可能是2万、1万不到2万，可能，但是他们交税啊，他们开支，他们的开支也高啊，他们按着英镑也发的也是英镑啊，所以他们如果要来玩的话，他们要存几个月的钱，然后来玩，所以他们住青旅，他们比中国人更省钱，中国人就是大多数都是要拍漂亮的照片，要吃漂亮的饭，然后玩的怎么样不重要，一定要出片，老外不在乎这些。我住的都是，我住青旅全是一群老外，我基本碰不到中国人，因为青旅便宜啊，有些中国女生说哦受不了男女混住，有些又受不了说网上看到说青旅什么会虫子多，然后就不住了，要住酒店，你住酒店几百块钱一晚上， 住一晚上，然后白天又在外面逛，晚上住，然后要吃漂亮的饭，可能他们去清迈一天可能要花1000人民币，对于我们来说，我可能住个青旅30-50块人民币，然后吃饭吃本地的，我可能一天就100块钱人民币就可能就 OK 了。
嗯，确实确实。清迈的话，我没有去过，但是我也是在网上哈，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北京的师范大学的，他是两口子嘛，然后去那边教中文，我不知道，但是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过他。
哦，那挺好。
对，他好像就是也拿到了泰国国籍吧。对，去那边教那个就是以前的时候还是至少我觉得有10年可能不怎么联系，有时候看到朋友圈。你知道，经常不联系了，你突然给他点个赞还不大好哈，因为他是住一个那个住的房子是比较好，因为他两个都在那里当老师嘛。然后我记得
那边房子便宜，
对，我问他这个多少钱，就别墅了2层了，他说3000块。我想，哇，天哪，3000块
可以？
那时候在3000块好像住的真的
很好，3000都算有点贵的了。
啊，对。
现在你住的偏的话。1000，1000，现在住的话，住的偏一点的话，2000人民币可以租，都能住一栋别墅，位置偏一点啊，因为那边都开车，对，3000块钱可能位置都可以比较好一点了。
嗯，然后下面也还有一个游泳池，我看他，哎呀，
那游泳池的话，那肯定要到3000以上的，那是要的。
对，那时候我就问，但是也是好多年前了，但后面的话。他是北师大那边，不知道为什么去教中文了，反正也是一个机会嘛。然后两个人就一直在那边，还生小孩。但以前的时候都是在 Twitter 上联系比较多。
嗯。
后来的话，我也不是很经常上那个东西了。然后慢慢也就这个朋友都是这样嘛。然后慢慢就走散了，你知道吧？
正常正常，我现在跟国内的朋友基本都没有什么联系了。
对对，经常也不是说。不亲了，而是慢慢的那个就不联系
了，没有共同话题了。
对，但我也发现了，就是跟朋友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比如说你突然就是朋友，虽然我们都会忘掉很多的事情，忘掉小时候的事情，比如说你现在突然回你老家，然后见到了你的发小，那你就会发现，哎，我的发小竟然记得我童年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切换回以前的时候了。哎呀，我们一起干过什么事情？
对对对，
但是不要谈现在了，就是谈谈以前就好，因为现在的话就
现在不一样了。对
对对，不一样了吧，就是见老朋友就谈以前的事情，也不要谈现在的事情，
连过去。
对现在的朋友呢，你就不要说哎，我小时候怎么样子，就是就这样就好，我觉得是这样好，也不要不容易发生争执嘛。
对对，是的是的，我现在在这边都很随意了，我也从来不跟别人争啥了。
对对对，因为可能也是见的比较多了哈，就会发现，哎呀，争来争去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
我现在不争了。
对对，就是那些政治上的呀，或者是什么上的，其实也没有意义，而且每个人的观点同或者不同，不影响大局嘛，这个趋势就是这样，你同或者不同，我觉得问题不大。
对，我也不争，我跟中国的朋友聊天，我说中国经济还可以，他们就说中国经济很差。我也不继续聊了，因为看的东西不一样嘛。我以前跟没出国之前我也这么想的，但你突然了，你眼见你眼睛看到了你看到了，眼见为实嘛，就不一样了嘛。
对对对。嗯，
等一下，我听
啊，
可以吗？
就没有图像了。哦，可以了，
哦，现在可以了。对
对对，可以了可以了。刚刚
我是觉得。
嗯，
我是觉得就是有机会还是要多出来看看的，而且不是很贵，真的不是很贵。
嗯，
有些人觉得出国很贵，但是你去的是不发达国家，你肯定没有在国内贵啊。中国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你确实不发达国家，那你肯定不会那么贵，而且你看到的东西、接触到的东西、介绍人，其实你像这边就是个小城镇，但是老外密度很大，因为这边就是服务老外的。所以你能接受很多不一样的人。
嗯，哦，
对，你在国内旅游，你在国内旅游的那个钱，其实都完全可以出国一趟。有些签证1个月2个月，你可以甚至在一个国家待个1个月2个月都能待下来，其实没那么贵。你只要能够接受说，我住青旅住便宜一点的，吃本地的食物，其实不是那么贵的。
嗯， 国内的旅游景点，尤其是旺季的时候，贵得要死呀。比如说你去
对
个
呀，
海
对
南
呀，
啊，或者什么，非常非常贵了。
对呀，而且国外这边他们有青旅的文化嘛，你住青，你如果你能接受住青旅的话，30块钱，我现在住的那个青旅20块钱，22块钱还包早餐。
人民币吗？
对，人民币。如
啊，
果我，对对，而且住在这个中心，住在这个里面，你贵的酒店也有啊，贵的酒店，然后可以看到山、看日出，然后带泳池，这种可能也几百块、上千块人民币。那对我来说，我就不会花这个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地方，我就是睡觉的地方，白天出去逛，晚上睡个觉，洗个澡就 OK 了，没必要把钱花在这上面。
嗯，对对
老
对。
外，对，老外都是这样子，老外就背个包，根本不在乎，他们怎么省钱怎么来，反而就是。中国人反而不行，我这个要做好一点。
哎呀，可能文化不同嘛，对吧？文化不
还
同。
不是文化，我又也没多少钱，就是说实话，他们也没多少钱，因为他们阶级就是都位置都很平均了，基本的都很平了，所以对他们又不存钱，他们福利好，所以对他们来说，我要出去玩，我存一点钱，父母也不会给他钱，可能我就存打个工，存个2、3千美金。那就足够他们来玩了，玩完了之后他们再回去，回去接着上班。他们又不担心说我回来回去找不到工作，只要他们愿意干，他们都能找到。相对说蓝领啊或者什么工作，对他们都没问题啊，所以他们就很轻松，没有压力的玩，存个5000美金就够，起码都能够玩一圈了。存个10000美金都7万人民币了，随便玩。而且他们语言又通，去哪里说英语就可以了。
对对对，是。
对，所以对他们来说很简单。对我们来说可能像，但是我遇到很多出来，我因为出来遇到的人都是出来玩的人，所以遇到也是国中国很多也是出来玩的人，出来玩，像我这几天，缅甸和不柬埔寨和越南也打起来了，我父母在中国担心的要死，我想，就算我在泰国也没什么担心的，清迈离那边1000多公里，能有啥关系？
好像是那个什么，因为中国这一边，中国人比较胆小嘛，哈，他只要一发这个通告函，包括一在网上流传起来，比如说你出去就把你的这个肾给割了呀，割腰子什么的，他确实对这个东南亚整个的旅游经济造成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影响。
我哎，这就出来多的人，你反而就像我，来老挝那直接小红书上有攻略，那看个大巴从哪里坐哪里买个票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好担，因为整个国家没有这种事情。就算我看了一些去缅甸的人，缅甸本地人超级好，很好，只是他们那些当山头的人要争老大，打来打去，最倒霉的是本地人，本地的平民百姓，他们人很善良，因为他们可能信佛呀，可能就人很善良，没有。反而就是带这个风气带过去是中国人，就像我刚跟那个老头，他要跟我主动聊天，我开始还觉得挺好的，一聊说哎，我带我干博彩，说你别浪费时间。我心想，我本来就躺平无所谓的，你还叫我别躺平，叫我跟他说你花一天时间跟我干，我想跟你干个毛线，跟你干。
他是哪里人呢？这老头还去那里，
我觉得他就
是
是。
咱们大
就
陆
是老
的？
油，肯定是大陆的，就是老油条。这种人你就遇到这种你感觉不对的人，你就不要跟他再聊了，没必要再接触。本来就是萍水相逢，聊得好的人多聊几句，聊得不好就不要再接触。人跟人，我是能感觉到那种气场，他是不是个善良的人，他是怎样的人，我是能感觉到的，凭感觉的。你感觉不对，那你赶紧撤，干嘛还要跟他继续聊这个东西呢？他跟
对
我
对
聊这
对。
个东西，对，我是不想跟他聊。本来还觉得还不错，一个老头能出来逛，跟我聊聊，聊着聊着，这个感觉这个人。整个人的气场啊，或者聊聊的内容啊都不对，要不然你就跟我聊你去哪里玩、吃什么、喝什么就可以了，不要跟我说啊，你还什么跟我干博彩，我刚跟你聊几分钟面，我跟你干这个。
对对对，这里不是有一句话嘛，说这个你出国的话，可能外国人不会骗你，但是经常中国老乡会骗你。
这是说实话概率很大，因为有些人中文不好，有些人英文不好，他只能找中国人，那。被骗的概率也会大一些，然后你有些人独立性没那么强，他们就想找中国人，因为英文不好嘛。你英文好的人基本不太会愿意跟中国人说扎堆的，你英文好可以直接跟老外聊天嘛，老外很喜欢聊天， 大多数老外都很能聊，聊着聊着可能就一起去玩了，去干嘛了。因为还有再聊英文，你除了好到很好的程度，你是一般的程度，你很难再聊深的问题。他想骗你也骗不了。他说我带你干比特币，你也得你再聊些专业术语，你也听不懂。
对对对对，
对啊，你像我现在简单聊天可以，你要再我聊什么投资理财，那你我也听不懂。我听得懂，我就听懂一些，我也可以装听不懂，这个话题就可以过去了。你中国人聊，对啊。你我觉得你只要心思想是正的，就不会被这些东西影响的。你可能如果你思想是歪的，可能这个老头一聊，你可能就说那不如也试一试。对我来说，我根本就不想试，什么好试的？
嗯，
对，我本来就在这边等签证的，逛一逛。我不可能，我说实话，我心想，我也不差这点钱，我给你干一天能挣多少钱？赚个两三百。他说能挣两百两三百，我心想我心想我也不缺那两三百，我干嘛干这个？
啊，我看你这个后面的 KTV 上写的韩语跟中文，是不是？
对
，KTV
对对，这边韩国人很多。
啊、哦，我看什么什么 KTV。
这边很多韩国餐厅，我来的时候大巴写的英文、老挝文，然后韩文都没有中文。韩国人现在、
啊、
是韩国人很厉害，韩国人现在老挝不缅清迈也很多韩国人，中国人现在越来越少了。然后韩国人做菲律宾，我听朋友说菲律宾的很多语言学校也是韩国人干的，就韩国人现在其实他我也不清楚，我跟韩国人不太熟，他们就是做生意就是很厉害，比日本人感觉比日本人更，日本人可能就是来玩的，但是韩国人可能去哪里他可能会在那边做生意。然后这边好像一家很大的旅游公司，就是这种带你去户外玩的公司，就是韩国人干的。
哦，
对，我也不清楚，他们可能日本人就不会这样干，他们就会这样干，我也搞不清楚。
哦，
对对，
我看他的韩文就是还挺多的。你这样一路走过来，我看你背就是你的那个
很多，
那些对有很多。我看到那刚才那、哎、你看刚才有这个 Pepsi， 还有百事，哎，我看你的朋友圈里还有那个什么雪王嘛，叫
雪王在这边很多，
雪
王在这很多。雪王、哦、雪王在万象，万象是他们首都嘛，很多雪王。现在真的我在马来西亚也有雪王，我现在出、
哦、
现在最喜欢的就是雪王了。
哎呀，对，
便宜嘛，便宜，相对来说还便宜。 对可能比国内贵，但是现在外面还相对来说便宜。
嗯，
但你喝其他
的
可能
的
对对，所以国其实你出来之后发现手机小米啊 OPPO 华为这些基本东南亚全是这些，然后车的话是比亚迪啊，这种国内可能国内都倒闭的哪吒，在泰国人买的挺多的。
哦，那
哪吒、
啊、对，那他也不知道怎么没有售后了是吧？就买了就算了。
那就不知道泰国这边是不是还有售后，但是在国内倒闭了嘛，所以说是中国企业在国内卷嘛，卷了一圈，他出来之后没有外国企业根本打不过他的
对手了，对吧？没有对手了。
对，我跟马来西亚一个人聊天，他们马来西亚其实以前有中国的有自己本国的汽车品牌，后来被吉利给收购了。他们说他还挺开心的被吉利收购，因为吉利收购之后他们出车出得快。他说以前相当于是国企，然后就很慢，效率很低。被吉利收购之后，他们出车出新品的概率那个时间就快了很多，周期快了很多。但他们还挺喜欢被吉利收购了，等于他们以前还有自己的品牌，后来就没有自己的品牌，就被吉利收了嘛。
嗯，
泰国都没有自己的汽车品牌，泰国以前就是丰田很多。那慢慢这几年你去清迈逛一逛，我很多一半的车是中国国产车，另一半的车可能是日韩的车，丰田或者现代本田这些车。
嗯，
但是我觉得随着时间越过得越远，中国的这电车我觉得就是会慢慢的真的会替代掉这些丰田或者 Toyota。
对，我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比如说咱们中国我现在也在思考这种问题，也是自己瞎想，我可以讲一讲我的观点哈。
嗯，
就是现在是这个样子。
嗯，
就是比如说日本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非常非常卷的，就是日本金融危机的时候非常非常卷。它卷到了极限，在国内实际上是没有意思，就是叫平成年代的那个时候嘛，就是70年代80年代的人，他们那时候就已经是你找工作也不行，各方面都不行，然后他就卷到了最后的极致，就是出海嘛，正好发现了中国的这个市场，包括欧美市场，其实 现在中国也在遭遇同样的事情，就是国内的人已经卷的不行了，然后呢他就到国外去做。你看现在整个中国也完全都在出海嘛。
对的，比如就像这里面那些冰城，在中国人觉得这个品牌是很 low 的品牌，但是对本地人来说，我去喝个蜜雪冰城就相当于我们20年前去喝星巴克一样。
对
对，就肯德基也是一样，就是怎么我去尼泊尔的时候开了家很大的安踏店，中国人觉得安踏能啥，但是对他们来说买一双安踏就相当于我们20年前30年前买一个耐克，买个耐克阿迪一模一样的。
嗯，对，就跟肯德基，哎，刚才我不知道你过来的那个是不是肯德基，我没有看清楚。
没有没有，
就是
这边
没有，
整个老挝连首都都不开，都没有肯德基，只有一家星巴克，因为这边
啊
人口太少了，他支撑不起一家肯德基
啊。
对，
他那个我们这里就是你结婚的话，就是现在的话，你想想结婚肯定要去酒店嘛，就是最早期的时候。你去结婚可以去肯德基结婚，很多人现在就是我说我小时候你要去吃个肯德基就已经很厉害了，因为那时候的鸡块2块钱，你就觉得哇这个多好吃是吧，吃个鸡肉汉堡。但现在的话就是在咱们这里，当然肯德基我最近我也是吃的少了，我相信大家不把它当成什么好东西。
不会的，
对，
肯德基星巴克麦当劳这些，这些耐克李宁都觉得都很普通了。你穿上耐克李宁你现在没感觉，以前我到读初中我都没穿过耐克李宁好吗。
对对对，现在的话你基本上也都是，虽然咱们中国这边还是有很多假牌子，尤其是在我路上我看到这个内地阿迪啊耐克，我总是觉得这还有可能是假的，包括什么好假货太多了。但是大家也已经知道了，很多商场里开的就是正品的，
真的真的
也去买。对，
我觉得这个这你出来这就感觉就是以前中国的感觉，你在国外又似曾相识过了。就是他们现在中国只说以前可能30年前跟这些国家差不多，30年40年差不多，但中国这30年40年真的发展的，在我们在自己感觉不出来，但是你出来的感觉太快了。以前马来西亚的经济是比中国强的，制造业这方面比中国强，但是后来中国起来之后抢了很多马来西亚的制造业，所以马来西亚现在整个经济肯定是跟中国比不了的。然后中国就是发展太快了，以前都是起跑线，可能中国的起跑线比他们还低，但是远远的超过他们。所以中国现在的一些品牌，比如小米啊、OPPO、华为啊，对我 OPPO 啊，或者对我们来说就是很普通的品牌，但对他们来说，要买一部华为、买一部小米手机，最便宜的也得1000多人民币，但他们一个月的收入，普通的一个人的收入，传说的可能就1000，甚至还不到1000，他们要为了买一部手机，那这部手机对他们来说，自然就是比较高端的品牌。就这种，
对对对，
但我们来说是可能现在小米华为价格高一点，可能苹果价格高一点，其他的我花个1000多我也能买华为，我们能买一个 OV 小米都很正常，但对他们来说买个最低配的手机都得他们一个月的工资，而且还得省吃俭用普通人的一个月的工资，那这个品牌在他们心中自然就是高端品牌。就像我们以前可能去喝杯星巴克吃个肯德基也一样的呀，我们的工资可能两三百一个月，但你吃的肯德基可能20-30。现在你跑到这些不发达国家他们也一样的，我去尼泊尔的时候吃顿肯德基，我当时算了一下折合人民币30块钱，20多还是30多，我想他本地人收入才多少，就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对他们，就是他们可能还停留在中国30年前刚开放，没怎么发展，可能这几十年一直这样过来，但中国是真的发展太快了。你像中国的话，他们买个车，买个中国的电车，中国可能比亚迪对我们来说就是很便宜的车了，普通的车不到10万块钱，但对他们来说那就是一个要存很久很久，或者说不是一般家庭可能比较在这边比较高的家庭才能买得起一辆这样的车。
对对
对，中国就是因为你在国内很多人没出过国，觉得理所当然，你出来之后就发现很多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所以
但我觉得对以后的话，因为中国这种像小米啊或者是什么这些企业，包括比亚迪这些出国，然后他们会带起他本地的一些产业来嘛，就好像是日本或者是欧美的那些到中国来改革开放，你就会发现他仍然会慢慢的被替代掉，就像现在
对
慢慢的替代掉，就是一个循环嘛。 就也不是循环，就是你先进的带后进的，它慢慢的它也就掌握了。
但是有一点是，这些国家是有些带不动的，
嗯，
因为有些国家太小了，它资源太少了。还有一点就
啊，
是，
对对对。
还有一点就是人真的懒。
对，这个我也是认可的，因为中国这边前两天吧，前几天吧，有一篇那个论文嘛，他们就讲，哎，为什么这个，他们就研究表明，这个欧美的用机器人都卷不过中国的劳工嘛，因为
对，我
中
也
国
看
的，
过。
哦，那个啊，让我就觉得，哇，天呐，这个中国人确实是太勤劳了哈。
对的，你看一下，本地人虽然他物质很穷，但他们满足，他们只要能吃饱
嗯，
饭，然后就没有太大的追求。我跟我尼泊尔的老师聊天，我说你们为什么尼泊尔人很幸福感很大？他说我们没有太大的期待，我们对自己没有期待，对我们小孩也没有期待。中国人是荣升，中国人是我望子成龙，望子成父。我自己混得不好，我一定要把我小孩培养起来。我自己先今天摆个摊，我明天我一定要存钱，也要开自己的店面。开完店面之后，我要想开连锁。中国人永远不满足，但是对他们来说，我今天我刚到万象的时候，跟一个本地人，跟一个中国人聊天，他说这边员工发了工资之后3天不来，手上有钱了就去玩了，他也不跟老板说我不来，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在中国人眼里就是懒，但他们来说，他们就是生活方式就这样子的，因为他们信佛或者父母、爷爷就是这样过的，爷爷的生活观是这样的，爸妈也的生活观也是这样的，他们的生活观也是这样的，也不可能爸妈是这样子的，然后天天催自己小孩去努力也不可能。中国是父母很努力的去存钱，然后要把更好的生活给自己的小孩，小孩又卷就很卷，但他们就不卷，他们就是这么穷，他们也不卷，就这样子，他们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多努力，多努力。他们一发工资，可能就人都不见了。把钱花完了，他们可以再接着找工，接着上班。
嗯，
所以说，这些国家，我觉得是，一是从硬件上就卷不过，软件上就更卷不过。东南亚洲发达国，所以说中国就是因为体量太大了，要不然按中国体量肯定也是发达国家。中国，然后新加坡也是因为华人在做主导，然后韩国和日本，韩国、日本其实也是受。中国的儒家文化
对
影响
呀，
很大
对。
的国家，他们没有资源，韩国和日本没什么资源，可能背后也有美国帮他，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跟他们人有关系。韩国
嗯，
人当时为了发展起来也是很拼命的，也是超拼命，他们拼了一代，基本是拼了很一代人，日本人也是拼了一代人，就是从上到下他们都是很拼，为了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就是为了发展，为了国家发展，但是其他国家做不到啊。然后政治
对
又
对。
政，对啊，政治又不稳定，然后又有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然后人又懒，这不可能就拼不了。中国，就我在国内我就想过这个问题，还没出国就想过中国能发展好，中国没有太大的政治，没有太大的宗教问题，而且又集人又拼又很努力，而且又赶上了那个时候，人还机器还没有，机器还不还是要靠人去生产。但现在这个阶段是机器慢慢起来了，就是你没有赶上这，就像欧洲他们发展起来，发展的程度起来了，你没赶上了就没赶上，他们发展到那个阶段了，你后面追都追不上。但中国现在就是中国刚好踩到这个点，中国发展人工智能，没有国家能比得了它，然后中国又有地大物博，又能够生产东西，又能消耗得了，所以才能培养起这么大的企业，在国内才能养活起这么大企业。等他们经历过这，在国内养活起来，有这个组织能力、生产能力，他们再出国就无敌了。其他国家就这么小，几千万人就算大国了，他们养不起这么大的企业。你中国这么大，所以才能养活这么多的车企，在国外可能养一两家都养不起，因为就是这么点人能买得起车的人，可能像泰国就7000万人，能买得起车的人家庭可能就算1/7，也就只有。是可能才700万，700万可能一个家庭可能就买一辆车，整个算下来可能就2-3百万车。你说他怎么能养活起这么大的？中国因为这么多人买得起车，所以才能养活这么多车企。然后这车企在这中间无手机车企才能在这里面竞争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他有这个市场，等他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内卷他们再出国，那就无敌了。
嗯哼
硬件
哼，
也
对
对啊，
对
你
对。
手机。对啊，手机，中国14亿人，中国经济每个人都能买得起，所以才能养活
对，
高中低都能养活起来啊。 像哪个国家能养活起这么多，能每年生产几上亿部手机，人口都没有，就几百，有些人口小的国家就几百万，像老挝才700万人，泰国是7000万，马来西亚好像也就几千万，印度尼西亚2亿人，而印度尼西亚那宗教问题，他们用穆斯林根本就不会把经济放在第一位，因为宗教国家是把宗教放在第一位，他们不考虑一定是宗教大于经济发展，他们是这样思考问题的，从上到下全这样思考的，所以说你出来发现分析了一圈，真的没有完美的国家，没有完美的地方，但是综合上中国这个现在的不管各方面是可以碾压，起码东南亚这些国家还有很多小国家是能碾压他们的，硬件和软件上都是碾压的。
对对，我觉得中国有，如果用一个词来，不是我说的啊，我忘了看哪个教授或者易中天或者什么我忘了，他讲中国的这个民族气质，其实呢就是那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并不服你的。
对，这个事实我有时候跟，比如我会遇到台湾人嘛，有时候会跟台湾人聊天，就说我们国内怎么样，或者我遇到马来西亚人，我也会跟他们聊本人的，因为他们用中文跟你聊天嘛，用华语聊，你会说我们国内怎么样，他们甚至也会说我们现在比不了你们，比不了国内现在互联网很发达，我们这个扫个码，我去买瓶水，那个大爷是本地人，是马来西亚华裔，然后那天因为周六人很多，网络用不了，我扫了一两分钟才付了款，因为那边可以直接支付宝付款，然后那个老头就说，他说我们这边比不了你们，比不了国内现在互联网发展很快，他们自己都说国内，就我们也会说我们跟台湾人、我跟台湾人有时候说话不注意就是我们国内，但是你要跟台湾说话你应该正常说大陆对，或者我跟日本朋友韩国朋友聊天，他们会中文嘛，我认识的会中文的朋友，我跟他聊聊说国内怎么样，你本人的就会，你这个是潜意识，中国就是大国，我们就为什么我们会说国内的，会把他们正常说是中国怎么样，但是你聊着聊着你就说你会国内怎么样，我这也反思过这个问题，虽然我很刻意避免说中国是大国怎么怎样，但是你聊着聊着不经意间你就本能就觉得中国是个大国，体量这么大，经济这么大，然后他们现在你出来发展，他们是学汉语的积极性是很大的，尤其东南亚这些国家，马来西亚的印度人是会说英语，只会说印度语是最低的，然后会说英语中间的，他如果会说华文那是最高的，
哈哈，
对，
那比较厉害。
对，因为我认识他们会把自己小孩送到华语学校学华文，对，因为对他们来说会华文就相当于我们会英文一样，因为这他们马来西亚说你会英语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个人都会说英语，但你会说华语，你可以给中国人打工，你可以赚中国人的生意，但你如果你不会的话，你只会英语，那每个人都会说英语，根本不会没一点优势。
啊，你看你这样一路走过来，我看什么中国面条都是
对，很多
好多都中国的。
看那个中国老中音乐餐厅，然后什么卖果园，然后办证中心。
确实，哎，其实我觉得是这个样子。你只要去了国外，你就会发现，哎，中国这个人口太多了，很多地方到处都是中国的。
对对，我觉得。下一个可能就是可能再过20-30年可能就成了印度人了
对对，现在印度人确实是厉害，包括现在
对，真的没办法，真的你到一个地方你发现人就是后面拼的就是人，人有需求，人就是最大的生产力，你没有人，日本我去日本发展的那么好，但没有人，很凋零，发展那么好，公共设施公共交通那么好，没人啊，路上都是大爷大妈都对，所以说人是很重要的。你像印度经济现在不好，但它有超过人口1亿啊，它可以把人口往外输出啊。所以说现在印度全世界都有印度人。
对，
就像现在中国已经过了那个说到处移民的那个程度了。所以说中国现在的都是老一辈人留下来，慢慢留下来的，但基础还在那里。但可能再过20-30年，可能印度人是全世界都有了。
现在的话，我看那个像什么温哥华呀，他们拍那些超市里面，哇，到处都是印度的，所以我就觉得，你再怎么先进啊，文化再怎么先进，再怎么样子，最终呢，拼的还是谁出生的多。
是的，
你看现在深圳那边啊，发展这么好，很多的印度人就来打工嘛，他打工拖家带口的也就来了。你其实是没有办法阻止的嘛，因为中国的出生率已经降下来了吧。
其实我前段时间都想过一个问题，其实中国的现在大学嘛，它是按照现在的人口建的大学。中国的人口如果20年、30年之后，一定会断崖式下降。那这些大学，它要不要开下去？它要开下去的话，它只能引进外国留学生。它对欧洲可能没有吸引力，但它对东南亚、对非洲，中国吸引力是很强的。那到时候它会不会因为想维持学校的运行，它是不是也要开放大学生引进国？就像现在欧洲、美国，它需要中国的大学生去养活他们的学校。他没有中国的留学生，或者没有其他的留学生，他们学校可能就得倒闭。一半不能倒，因为本地人少啊。你可能再过20年、30年，中国是不是也会遇到这个程度？甚至也要引进，
应该会。
对啊，甚至也要引进中国人。再过20年、30年，你想中国人口少多少？中国人年纪大了，干不了体力活，这些活是不是到时候中国是不是也要面临像日本现在问题，引进外来务工，引进外来的留学生？我是觉得真的会有可能的，只有可能现在10年之内，甚至20年之内，中国人口基数在这里，但是再过三十年就是一代人以上啊，而且中国现在出生率低到已经肯定不到一了。中国现在一年毕业生1000多万，你到时候出生率都不到，现在出生率都不到1000万，都几百万了，你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大学生呢？
对，
对，
肯
他
定
要不
会
就
的。
关，对啊，他要不就关掉，要不他只能引进。那引进的人口多的话，那就是非洲人口多，东南亚这些越穷的国家越生。越富的国家越不生，现在都是这样，这欧洲也是都不生了，都是越穷的欧洲那边全是黑人，然后东南亚，因为中国对东南亚现在都有很大的吸引力，别说再过10年、20年之后了，因为他们用的东西像他们用的都是小米买的电子产品啊，手机壳呀，什么小商品啊，全是中国生产的，他们生产不了，小米啊、手机啊，甚至车慢慢都是中国的车，那他们自然而然。会向往说要去中国，就像我们现在还向往去欧洲一样，欧洲、美洲、欧洲和美国一样的呀。但再过10年、20年之后，你看路上跑的车，慢慢的可能都是中国的可能慢慢的占了一半以上了。用的手机，那现在除了小米，除了三星和苹果，那基本其他的手机基本都是中国的手机了。而且苹果也是中国生产的。我这部苹果手机，我是让我朋友在澳大利亚买的。然后 Made in China，我拿的时候一看，幸好是 Made in China，还不是 Made in India。我想如果是生产印尼生产，我还担心质量；中国生产，我现在都还不担心质量。
富士康嘛，富士康组装的，
对啊，所以中国现
对，
在以前中国生产质量是劣质代名词。我觉得中国就像开始德国一样，德国为什么要打上德国标准？以前就是德国生产是劣质的。但过了一段时间，德国 Made in Germany 就是高质量，日本也是，但现
日
在在
本
过
也
中
是
国也
对，
是，
对，
对，
日本当年的时候，索尼啊，任天堂这一些，它要出口到欧美的话，他都不好意思写是 Made in Japan，他要把那个，就像现在说的，要把这个字体缩小到非常非常小。为什么？因为大家就认为日本的都是一些非常非常便宜啊，非常差的品。但是现在的话，当然我们一说索尼就觉得哇，这玩意高啊，哈，很厉害。
对
以前的时
对，
候并不是的，以前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哦，你用索尼什么都不算。因为以前我不是也做这个电台，我讲过这个索尼的历史嘛。其实以前的时候，索尼为了凸显它不是日本的，它要搞很多花招的。它就是不宣传它是日本，然后在美国都要找全部靠美国的宣传，让人家认为它是那个美国货。
中国不也一样嘛？然后在国外
对，
注册一个包公司，然后说这个是美国，什么美国或其他国家。但中国现在你只
对。
要价格稍微高一点，它的质量是很好的。你说买那种超便宜的，那个是没办法，它成本在那。你要买质量稍微价格稍微高一点的，它质量是还，我是觉得还是挺 OK 的。因为现在这个是个自然发展过程，你开始做低端，慢慢的，企业就想往做高端，高端利润高，然后你中国体量又大，它能把成本压低来。对，中国人自己能把工厂养起来，但他养到足够大，他自然会出口，他就不需要再贴牌了。然后慢慢的，这些国家人哦，中国质量越来越好了，就也会认。我觉得都是一个发展过程。
对对对，这其实是发展规律了。包括现
对，
在
就发
很
展规
多
律。
的，对，很多的汽车呀，或者奢侈品啊，只是我们不知道，只有爆出事情来，我们才知道，哦，它已经被中国的收购了。比如说始
对
祖
对对，
鸟啊，或者什么的，其实都被
这始
安
祖鸟
踏什
对，
么
被安
收
踏
购
收
了
了嘛？
嘛。对对，以前的时候，安踏在我们这里也，其实这些厂子呀，它并不是突然发展起来，它以前就是做代工的嘛，就是
对对，
给
基本
那
就
些
这样
大
子。
的，对，都是匹克呀什么，都是做代工。就我上一期访谈的一个嘉宾嘛，他以前就是在这种厂子里，工作的踩缝纫机哈。他是说嘛，白天做耐克，然后晚上呢也做耐克，但是不贴标的耐克，就一
对对
个
对，
造假的吧。
对，
然后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其
发
实
展
很
起
多的
来。
品牌，对，然后都是这个样子。我觉得
对
这
啊，
就
日
是个
本也
发
是
展规律
的，
了，嗯，
对，日本、韩国也是走过这样的过程的。中国现在，中国就是体量比他们应
对。
该是他们几百倍的体量，至少是十几倍的体量，所以中国而且韧性比他们更大。
对，
对。我以前会觉得说要拿国外的身份，中国的身份无所谓。我现在是，所以我现在一是看了一圈，觉得中国身份还是挺好用的。说不定20年、30年之后，我可能回中国养老。但是近10年或者近5、6年，我可能还是想在国外生活。
对对，先看一看，因为毕竟在国外，我觉得你的心态比上一次好太多了。上一
对
次还
对
有
对
点
对对。
点，哎，心心念念的说要学好英语，然后去加拿大，然后什么，我当时觉得哦，还不错，还挺有目标的。但后来我看你朋友圈或者是什么，我发现，哎，好像变得更开朗了。
对你放下了嘛？因为你放下执念，你发现有更多选择嘛。而且我也不要求一定要拿国外的身份，我现在就想，去非洲。现在东南亚我肯定再过1年，东南亚基本全逛完了，该去的国家都去了。然后下一站我就去非洲，非洲就埃及和摩洛哥，我起码知道这两个国家是能去的，而且能待时间比较长的，那就可以了。然后我也不会说为了冒险，我也是干嘛去很危险的地方，我也不会去这种地方。去了这两个地方，可能到时候再去学，你会知道，欧洲也能去，欧洲就算免签，也有几个免签的欧洲国家也能去。对，然后你慢慢，我如果能拿到美国的签证或加签，我再可以去不同的国家。我想用2、3年时间把这五大洋四大洲去生活一段时间，不是说我去玩一下，玩一下没意义，我不想
对对
去。
对，
对，
对
然
对
后
对，
你再选择一个国家或者选这个地方你适合的地方，你又能赚到，起码能维持你的生活的。我对物质没有太大要求，能维持我的基本生活，然后就我觉得就 OK 了，就没有说我一定要在一个发达国，因为你想去加拿大冷，其实真的说实话，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可能就是东南亚。
对，不是有一个理论嘛？有一个理论是说，越接近赤道，人越开心，就是
对，因为
越
这
不
边他
卷。
们，
对，
对，水果多呀，水果便宜啊，然后。还到现在，他这边人工成本低啊！你跑到欧洲去，欧洲可能一半跟冬，欧洲一半是冬天，对吧？水果也便宜，水果就算买品类少，因为它人工在那里贵，它所以它所有东西它赚得多，你在那边生活也贵。但是如果你在那边赚了钱，然后跑到东南亚，我靠，那真的你在那边是个普通的工薪阶级，跑到这边都是大爷。你在泰国街上走一走，经常一个大爷。搂着牵着一个本地姑娘，就很正常。他们在那边可能雇个故宫都雇不起，但他这边能叫租期，能租个期24小时服务，还要提供情绪价值，可能还便宜。所以这边为什么很多老外年纪大的、年纪轻的来这边玩，年纪老的在这边养老。
对对。
但对，所以说实话，就是东南亚这几个国家，泰国。这几个国，尤其是泰国、越南或者这几个国家，又有海，又有水果，然后天气，你说热吧，它就热，但是很总比我觉得热还总比冷好一点。
对对对，是。
对对对，所以说真的适合人类居住，可能就在这一片。可能非洲我没去过，我不知道哈。可能非洲可能也比较，非洲也有很多国家很漂亮，有海，很漂亮。对，但是你真的，欧洲冷，美国的话是有很多地方很好，但是。很多人去不了嘛，也生活水平又高，你就去了，你能拿到美国的签证。欧洲人去美国生活水平也很高啊，我有美国朋友，生活水平也很高啊。但东南亚真的便宜啊， 你去按个摩，人民币50块钱，人民币对他们来说都还不到10美金。你可能他们在本地来找个人给你按摩，可能是100美金，在这边可能就十分之一的价格。
对对，
你去吃个饭，吃个饭都可能都是十分之一的价格，而且还这边还不用交小费，美国还得交10%到15%的小费。泰国现在没有小费了，以前还有小费，现在小费都没有了。
嗯，
你说待着多舒服啊！我现在理想状态就是去欧发达国家赚钱，然后去不发达国家生活是最好的。等你病了，然后一个机票再回到发达国家去看病就可以了。
对对，这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哈，最理想的状态。
对，对，所以对我来说就没有必要说，而且说实话，你不要天天想着自己会生病，不要说想着我现在到位，我70岁、60岁之后做打算，你先把这几十年过好，你每天能够，你这十年20年能开开心心，那你身体自然就不会有问题。你天天焦虑，每天焦虑的要很，那你自然会有身体上会有问题，你心理上。心理上不健康，你身体上一定不健康。但你心理上健康，你身体上就算有些不健康，但你还是会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开心的。
嗯，
所以现在就我觉得我要先保证我的心理上是健康开心的。每个人的问题都是心理上才引导到身体上出现问题的。
对对，哎，我看到你后面这个牌子是 ATM 哈，24小时，就是取款的吗？
对对对对对，取款的。
啊，就是你是不是可以你是不是可以，因为有
这边基本都可以
啊、嗯、中国人，你是不是拿个微信说你换给我个2000块钱可以吧？
对对对
不用走这个什么吧，
对对对，
没有手续费的。
中国人跟你说，中国人不太会去取用去专门泰国不一样，泰国管得严，你去换钱还要带护照去换钱。但是比如说去尼泊尔，或者说我去马来西亚，我就直接找当地的开中国餐厅的人换钱，那个汇率很好。因为他们也比较喜欢中国钱，因为你在这边是中国的人民币比较稳定，它的汇率没有浮动太大，但是其他国家的钱可能浮动太大了。而且他们大多数还是希望你支付宝啊微信换完钱之后，他们就可以直接把钱转回国内了。
哎，对对对啊。其实这是一个
对，虽然中国人，虽然我没有 Visa 卡，但是
对，
虽然我没有，我现在都没办 Visa 卡，但是我出在东南亚这些国家还是很方便的，换钱很方便，而且马来西亚和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泰国，你去 Seven Eleven 去很多店直接刷支付宝、微信，都不需要换钱，他们老外还要去拿 Visa 卡去刷，中国人去这些国家都不需要了，直接刷微信和支付宝就可以了。所以有时候
所有的店都可以吗？还是说只有中国人的店是可以？
Seven Eleven 泰国的 Seven Eleven， 马来西亚的 Seven Eleven， 新加坡的 Seven Eleven 全都能支付宝微信。泰国现在你打车、你打车一 Grab， 你就可以直接用点外卖打车，直接可以扫支付宝和微信付钱。
哇，这个确实方便太多了哈。
对，其实真的你对，而且这个趋势肯定是不可逆的，只会越来越方便。老挝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挝离中国这么近，而且基本都是中国人帮他建的路啊，是的。但是老挝这边支付宝微信还没有开通，我觉得可能哪一天也会开通了。如果一开通的话，对中国人那更方便了，因为他们也有扫码支付，但他是绑定的是他们本地的银行。
哦，可能还是比较管制比较严嘛，应该是。
我不知道这个，我这个不知道、但是你去其他国家，所以说有时候你出来之后，其实我有时候还是很庆幸自己生在中国的。以前不这么觉得。你想想，一共才七八十亿人，印度占了14亿，中国占了14亿，还有其他，你能生在发达国家的概率是很小的。
嗯，
对，但你生在不发达国家概率是更大。你生在中国，起码中国，我觉得是中等偏上吧，别说肯定不是偏中，起码不是偏下，起码是中等偏上现在这个水平。所以说就以前会有很多抱怨，现在没什么抱怨，因为你抱怨的话，我去过尼泊尔，那尼泊尔、那你生在尼泊尔更那现在印度呢，那起码比中国更差吧。老挝呀、泰国呀、缅甸呢，其实都我说实话都不一定比中国好，老挝肯定不比中国好，他们平均收入才1000人民币左右。然后泰国平均收入差不多2000，就之后人民币算就2000， 你肯定也不想生活在这些国家。
哦，你这样说起这个，
所以说出来说你对
我突然间想起来，我以前我不是在那个电信这种就是有网络相关的这个行业工作嘛，我有个同事哈，他是哪里的呢？江西的，他江西的，他被长期外派到泰国去，还是找了一个泰国媳妇，泰国媳妇嘛，真结婚了，不是那种变性人啊，这真的女的，人家都生小孩了。然后就是没有彩礼这一说嘛，可能也给一点点钱，就是可能肯定在10万人民币以内嘛。然后他是，但他后来的话，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就也是在网上聊天嘛，就说哎你这个老婆怎么样？他就说你知道吗？这个泰国哈，这个女的也有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这个泰国女的哈，她没什么主见，因为在中国的话，你要吵架呀，经常哈，因为这种吵架。他说呢，这个至少还找的这个老婆是这个样子，就什么都听他的，然后呢，就是完全不参与家里的任何讨论，就是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就好了。他说这样也不爽，我想想，哎呀，终于天天吵架去了。对，他说这样其实也不太好。然后，后来他跳槽了嘛，跳槽不在我们公司了。我还有他微信，有时候我看他，哎，这泰国女的看不大出来了，跟中国人看不是肯看得出来。你不说了、啊、
不是，如果是泰国本地的人，他们皮肤会偏黑，然后我认识皮肤会偏黑，你一眼能看出来。但是他如果祖上是中国，因为泰国现在可以说20%-30%祖籍都是中国人，
哦，
所以他们跟中国人一模一样，对，
哦，
对，而且以前
他
们
一模一样，
以前他本来他们也，我跟一个本地人聊天，他说他们是对在曼谷。然后他们学校过年的时候，中国学生都不来，就是中国的，就是泰国圈里子全都不来，他们要过年，但是这个不是他们的法定假日，所以留下来的一半都是皮肤偏黑的人。他说留下来都是皮肤偏黑的，因为中国泰国的中国人皮肤都是偏黄偏白的，所以他们留下来的时候全是黑的。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他回去，他们过完年，中国的小孩都。泰国的中国小孩回来上学都有压岁钱，他就没有，他就回去问他妈妈，妈妈说you are Thai, no Chinese, 说你没有红包，就虽然他们已经不说华语了，但是他们的传统还是很多保留下来的，因为他们有段时间被国家他们那边不让他们教华语，所以说马来西亚也是有一个这个，但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更团结。他们就自己花钱，自己一定要保持说华语，所以说马来西亚现在华语学校很多，你随便逛逛都有华语学校。所以他们现在还招印度人，因为马来西亚就是印度，马来人相当是本地人，然后中国人，然后是泰国人，印度人，他们三种人。所以说现在他们马来人也去上华语学校，印度人也去上华语学校，因为他们去上华语学校是免费的，华人去上华语学校要收钱的。
这个。
然后我问他们为什么。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让他们来学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啊，因为教科书都是中国的嘛，他要被迫要学这些，所以他们也愿意让他们免费，所以因为这些学校都是靠华人支撑的，因为这个学校不是政府不支撑的，政府有段时间还打压的，所以马来西亚那边其实完全没意思，但那边文化很有意思，因为跟他们聊天，跟本地人聊天，跟各种人聊天，我喜欢跟他们聊天，所以就很有意思。对，他们对，因为他们年纪长的还是年纪轻的，可能已经不是说我是中国，但年纪长一点的人，他们还是觉得骨子里面还是中国人，他们觉得中国发展起来了，他们说他们内心也很开心。然后他们那些寺庙啊，因为去那边主要是福建人，还有广东什么潮汕人，他们那些寺庙可能比中国的寺庙还传统。就经常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庙，各种各样的庙，对。然后他们吃的东西啊，也是那种口味，也是福建还有福建口味，还有广东口味，都是那样子的。所以你就出来之后，你发现中国人的影响力真的就是，起码东南亚这覆盖的太大了。然后马来西亚的经济，马来西亚的华人就相当于我个人理解就相当于欧洲的犹太人，经济全在华人手里把握着，但是没有政治权利。政治权力全在马来人身上，你去买个票啊，全是马来人在那坐着给你盖个章啊，给售票员啊，全是马来人。 然后印度人可能就是最差的，就干体力活，除非是很高受教育程度很高的印度人，普通人全是干体力活，然后华人全是在那边做生意，就没有干体力活的，我就没看到华人在干体力活。然后马来人就是办公室盖章坐在那里。
但是按道理说，
他们
经济实力能够，
你说
经济实力跟这个政治权力应该能够互相转化嘛？我觉得你有足够多的钱，你基本上还是会有经济这个政治上的一些诉求，你有钱好办事吧？
还有一点，
按道理说是这样。
是，但是可能对华人来说，他们对政治不明，对政治不太重要，他们可能就是天生的适合做生意。
嗯，
对，所以他们还当时还把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到马来西亚一个唐王，然后把他的工厂收为国有了，收为国有的这个，然后他又成了面包大王，然后人家做面包又做成大王，还是他们的首富，就打压也打压不了。而他马来西亚还有一个叫做云顶，然后整个是中国人建的，那个是中国人花了很大的力气建的，如果不是这个中国人的这种意志力，根本建不成。然后就他们就是马来人后面也意识到，你打压中国人也没用，你把中国人的企业收到马来人手里，那只能越干越差，就相当于说把民企收到国企一样，越干越差一样。所以他们没办法，就是他们心不甘情不愿。那你把华人赶走了，那整个经济就没了，所以就达到这种平衡了。所以可能他们也得考虑华人的感受，华人也不屑于去当个公务员，觉得那个收入还不自己做个生意，而且去的都是福建的和广东人，你想了，福建人、广东人，中国人。在中国他们都不去打工，更别说跑到国外去了，然后父母都积攒了一代两代三代都积攒了，都有些积攒了，要不就开一些小店，要不就开公司，就给子女有积攒。他们马来人就是有多少就花多少，没有积攒的，所以拼不过中国人。印度人泰国也是，泰国现在很多华人已经不说中文了，但是他们祖上给他们积攒，比如说买地啊，买了很多地给他们，然后建了酒店，他们只要运营就可以了，但本地人没这个意思啊。所以经过几十年或者是一两百年这样竞争下来了，基本经济都在中国人手上把握着。你像泰国以前总理都是华裔啊，
对，是，
对啊，都到这个程度了。对，就是没办法，就是真的就是这可能是民族性吧。你出来之后真的，你看一圈，你逛一圈，尤其东南亚这些国家看一圈逛一圈，我发现哦靠，你是哪里全是中国人。老挝我就觉得都开始变成中国的附庸国了。
啊，你说的那个云顶我去过，那就是赌博的嘛，但是我不会那个。是吧，是那个地方吗？
哪个？
云顶。
哦，云顶，对对对对，云顶它赌场嘛。对对对。
啊，对，那里房子无数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反正一大片一大片的。
对对对。所以说根本就出来之后，我反正现在就是也不抱怨，也不比较，因为你生在这个国家起码已经不差了，你要比的话已经对很多人，你不能跟好的比，也别跟差的比，那你就其实已经不差了。出生这个谁也管不了，你要生在欧美那是不好，是很好，但是欧美说实话20年前那更好，那现在他们可能慢慢还得有点往下走了。中国你要早出生50年那也很差，但是吧，这个东西比不了，所以我现在就没有在国内就是光看 YouTube 看多了就大家都懂的。
对，
现在你出来了，你眼睛看到了，然后我 YouTube 现在有时候也看一看， B 站也看一看，就觉得都无所谓，跟你没关系，自己看到的是眼睛为实。
对对，其实就是怕自己头脑里有风暴嘛，然后也不出去看，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了。就是
因为我后面发现很多人要移民加拿大吧，或者移民，他们之前都没有出过国，只是出国旅游过。像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认识现在加拿大的人很多也是这样的，他们之前这都只是旅游过，他们没有在国外生活过，所以他们就看到的信息都是很片面的信息。如果说你真的如果我现在建议说，问你真的打算移民，我说你有钱有时间，或者花个几万块钱，你可以先去不同国家先生活一段时间。如果你经济 OK， 你拿到了加拿大的旅游签证，可以生活6个月，每天也能生活6个月，欧洲也能，你拿了这几个，你有能力拿到这些国家签证，你先去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再对比一下是不是我一定要拿那国家的身份， 那国家身份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可能医疗免费，但你已经有这么多钱了，那你是不是可以给自己买一个好的保险，医疗保险的，然后再选择一个比较舒服的国家就躺平或者怎么样？因为你去欧美那些发达国家，对普通的中国资产中层来说，他可能要卖房，可能要舍弃国内的所有的东西，然后去一个不太未知的东西去，而且你之前也没踏入过那块土地，然后你只能说我只能咬着牙往这条路走下去，还不一定能走成。但你如果像我这样，或者说你有能去这个国家先走一圈然后再决定，而且你得到的信息会更多，这个地方适不适合你，还得到信息是不是可以更容易更方便的在这边待下来，是不是我去读个语言签证，我读个一年两年三年的语言签证，我就把自己耗在这里，耗到一定程度之后到时候再说，没必要说我一定就像我之前为什么还要花钱买工作，就是现在信息太少了，我觉得哦，只有这条路对我来说是合适的路，我读书我读不了，我语言就会太差了，你让我雅思考到六分，我没有两年时间我也考不到六分，然后还要去读书，我也不太想读书，但只能花钱买工作，那就这条路对我筛选了一遍之后只有这条路了，那我刚好有这个钱，那我就花钱去走这条路，但我刚好机缘巧合去了这些国家，然后刚好又分手了，那就放下这个执念了，然后哦，那我就没有把心态很轻松了。但像那些已经在这条路上走的人，他们没办法，他们退又退不回来，走一走只能走下去，走下去这个政策他们每年四年换届一次，政策大改变，你碰到好的政策的时候可能一下就拿到了，碰到不好的话你怎么办呢？然后你一直说我要拿，那不是最后让自己难受吗？如果你有钱有时间有能力，你真的可以，你把身份这个东西放下，可以选择去很多地方生活，真的没必要那么执念。
嗯，
我是这么觉得，所以我现在就放下这个执念了。我在40岁之前去不同的国家生活，然后把英语再学第三语言，加上有这么多经历，我对物质没什么要求，我不觉得我会饿死，就是我回国我有这段经历我可能都能找到一份工作，但如果我只在国内待着，就是一个40岁的人在国内待着什么都没有，这么多年没工作你能干嘛呢？什么都那没人要你啊。但是如果我有这么多经历，我又加上会英语，会再有第三个语言，我找个贸易公司或找个其他公司，我干旅游干什么，我觉得我都可以，我起码我觉得都能找到，就回国我都可能找到自己的工作，可能找不到自己工作，可能逼着自己干，可能都能干成一点事情。实在不行回国也可以。对，但是如果你不走不出去，在国内待着天天抱怨，你的经历你也没有经历，你也没有提升你的语言能力，还适应的。你像我现在去这些国家就很简单，就不会心理上说我出过国，就很简单，就买个护照能过去那就过去，过去之后。过去之后买票该干嘛就干嘛，就很正常。你像我现在一个人就到哪个国家都是自由行，卡一换，卡一换，钱一换就到处走了，不会说哦，以前出过国，这是别的国家，随便逛，晚上随便逛，你只要别去那种故意找黑的地方，随便逛，这是大马路你随便逛，不可能中间突然有个人把你抓走的，不可能的。他们都是旅游国家，他们要出点事情，对他们影响更大。
对对对，我对听了你这个，我觉得对我是很有启发的。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样子，就是一定要对
对, 对，还多去一些地方嘛。
对对对，你最初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当时要去加拿大的话，是因为女朋友的原因哈，一大部分是
我们共同的计划，对对
啊，对对，确实也没有想那么多，对吧？现在我觉得。你确实想的比较清楚了。
对，我想清楚，但我想的也不多，就很简单，就是就像我来说，我现在申请 DTV， 如果没申请下来，对我来说我也没有说太大影响。我申请不下来，我去尼泊尔待五个月。
嗯，
我很喜欢尼泊尔，真的就很庆幸我第一站去的是尼泊尔。你到老挝我是不会想来的，马来西亚我也不会想来的，其他国家我很多地方可能越南，我去越南逛一下我可能也不会想去越南待，但是尼泊尔我还是会想回去的。就是我这个 DTV 没拿到，我可以在尼泊尔可以再待五个月，再待五个月，我在泰国回来，我可以在泰国再待五个月，就十个月过去了，然后我再去其他国家浪一圈，一年就过去了，就也可以啊。
对对对，你这个策略确实不错。嗯，
对啊，所以说你每个我是什么结果都能拿到 DTV， 那我就在泰国，因为能拿我最好是拿到 DTV， 我有五年时间可以无限次往返泰国，泰国就可以当一个中站，落脚点。我不想在国内待的时候，或者我去其他国家去不了的时候， 或者我去地方累了，所以我就在泰国清迈待着，因为泰国清迈我太熟了。我有朋友，我到了，我一下飞机我就知道，知道怎么弄，怎么打车，怎么吃饭，去哪里逛，去怎么找房子，我什么都知道，跟着比我老家都轻松。就是个五年之内我有个落脚点就可以了。
嗯，
所以我说尽量能拿到这个签证就拿到这个签证，没拿到的话，人是活的嘛，你可以到处走。我现在发现我就拿这个免签护照，我这绕一圈我都可以不回国。
嗯嗯。
但是有个长期签证就更好一点，要不然回国会被问，我被回国问了很久。
哦，哎，回国是谁会问？就是
海关呢？
就是、海关是吧？会问你，哎，为什么在外面绕那么久是吧？
他看我待了九个月，之前有些人他也问了很多人，待了一个月，在泰国待了一个月两个月都问了就问一下可能就走了。但我待了九个月，而且去了尼泊尔，他们很多人不知道尼泊尔是哪个国家，尼泊尔一待了那么久，然后护照上都有留着章嘛，然后去在泰国马来西亚，然后他就问了我起码半个小时吧，把我护照拿到里面查了十几分钟，然后又问我，又恐吓的问我说你去哪里，你给我老实交代。但我心里不慌的，因为我知道我干嘛了嘛。然后呢实在没办法，他说你给我交代你什么时间到什么地点。我想我哪记得清楚啊。他说我把我小红书拿给你看吧。我小红书都做了记录，哪天飞哪里，哪个国家飞哪里做了记录。他一看，他说你是在外面做自媒体的是吧。哎，我就顺着说我是，我本来做记录嘛，我说是。然后他就让我走了。后来我现在特意发小红书，经常发。没事就发。
哦，
因为他万一查你的话，你把小红书给看，我小红书发了这么多帖，几百个帖子，
嗯，
对吧？而且有我有朋友，这个不能造假呀，对吧？而且我当时就跟他说，我就在国外做自媒体，你得因为你得给他找个理由，你说你在外面玩学英语，他们可能不理解，他们觉得中国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吧？你这么大年纪不想着上班，不想着找工作，就像我父母朋友也可能不理解。对嘛，所以你得找个理由给他，你要不说我在外面做自媒体做代购，然后怎么的，就是得找个理由给他，然后给他东西看，因为他们也要自己说找个理由让他们幸福啊，要不然他们也得问很多，因为他们也得交差啊，对啊，给他们方便嘛。
对,
对，所以我现在就没事就到个地方就发个小红书，反正对我来说朋友圈发一下再转一下小红书就就很方便，无聊的时候就发一下。
对对 对,
对，
这个对我相信很多听众会有帮助，这个确实有用。哎，也是记录了自己嘛，你也想到了哪一天我去过哪里，因为有记录的话，
对对对
对 对, 对，包括我录电台也是这样嘛，很多人我那个什么，我比如说我录电台，很多人是不肯接受访谈的嘛，我就说嘛，哎呀，你先让我访谈一下，你不要紧张。因为以后的话你将来可能会接受更厉害的，比如说罗永浩访谈，我就访谈不上你了，你都是要慢慢打怪嘛。但很多人还觉得不行，我太紧张了。我说哎，这有什么好紧张的吧。
是的是的，我觉得记录还是我发小红书也是为了记录，然后没想到还有这个功能，我当时过海关的时候都想，没想到有这个功能。意外收获。
对对对对对，嗯。哎，好，今天我们聊的时间差不多了
啊。
喂，啊，聊的差不多，我就把这个视频虽然有点卡啊，这个画面有点卡，声音但是不卡了，我就直接上传我的电台
的
或者是视频的话，我就放在 YouTube 上吧，对吧？或者
B 站，好的，放 YouTube 上吧。对对对，
嗯，可以可以。
好，
祝你旅途愉快。好，祝你旅途愉快。
好，
拜拜拜拜。嗯，好，再见啊，
大年安心，拜拜
拜拜。